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来到上帝面前，让圣经当中的小先知书里的约珥书来对我们说话。在这一卷书卷当中，我们会了解，在蝗灾当前，蝗虫之灾引致选民呢，他们就是被呼吁要起来向上帝恳求。所以约珥书本身呢，它有一个哀歌的文体的出现。那这个哀歌呢，其实你会知道，当国家遇见患难的时候，百姓会被呼吁起来向上帝哀求。所以圣经当中不只是约珥书这个当代，其实我们晓得在诗篇当中有相当多的全国性的哀歌，也都是有这样子的前提。因为这位上帝是立约的神，所以我们生活当中所遇见的种种事情都跟上帝有关，因为他说他是我们的神。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百姓在生命当中遇见危急的时候，一定会转向上帝。所以，诗篇里面我们会读到很多的个人性的哀歌，同时也有全国性的哀歌。所以，约珥书本身呢，它会建构出这样子的历史背景：当遇见这样危机的时候，转向上帝，好像没有第二条路，没有第二个选择。其实，有时候我们也思考一下。如果我们生命当中遇见一些困境，把我们困住了，把我们卡住了，当然，如果我没有做什么坏事，我是无辜的，好，我就会很大声的来向上帝祷告祈求。可是另一方面，哎呀，我们往往是咎由自取，对不对？我因为做了一些，不是很恰当的决定，然后以至于今天生命遇见了某些的困境，所以在这困境当中。我会这么大声的来向上帝恳切的呼求吗？说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属上帝的儿女会有一个迷思会觉得我对不起上帝，我做了对不起上帝的事情，我没有脸见他，所以反而在我们最需要寻求神的时候，我们把自己给卡住了，我们就是没有来找他，我们想了很多办法。可是约珥书本身你就会读到这一位上帝在。蝗灾的前进当中，透过先知呼吁百姓来寻求神，似乎在这个呼唤当中呢，百姓里面重新燃起了热情跟希望。虽然是我们自己做了对不起上帝的事情，可是上帝仍然是一位立约的神，他等候每一位寻求他的人。所以这是在约珥书，我们了解他的背景的时刻，其实你会留意他们不是苦苦哀求上帝，看我们有多可怜啊，可怜可怜我们吧。其实呢，约珥书更多的会看见说，这一位立约的上帝，他邀请人来亲近他，特别是对自己没把握，觉得我没脸见上帝，我没做什么好事，我不配神爱。可是你却发现，上帝的爱不是交换式的，不是条件式的，人的爱是可是，在约珥书里面本身就会看见，因为犯罪得罪上帝，有天灾在刑罚当中，可是却被上帝呼吁说来祷告神，来寻求神。其实神的话会帮助我们更新我们里面的价值观，不是自以为是的时候，自以为是好的时候，自以为够乖的时候才来寻找上帝，而就是我们越不配，我们越需要上帝。而上帝透过这位先知，就是呼吁百姓来寻求他。所以这个圣经书卷我们不要想说这个只有在讲到圣灵浇灌这个新约引用它，讲述五旬节圣灵浇灌的应许跟恩典的时刻，才是跟我们有关的。其实你会发现，这个约珥书短短的3章它的字里行间都跟我们非常的有关。不然，每一个犯罪、觉得自觉不配见神的人，我们哪里找得到路？来寻求上帝呢？所以约珥书本身，我们会发现它非常的重要。它的重要性不是像我们所想象在新约彼得讲到的时候，解释五旬节现象的时候，引用这个经文来讲到。其实约珥书本身它全卷书3章它只有73节，短短的73节的圣经约珥书有27节，它其中的27节就被其他的先知书引用。 所以当然这个就是，如果约珥是比较早期的先知，可能是被后期的晚期先知引用。那也可能是说，约珥如果是有些学者把它设定为比较晚期的先知，那他就可能引用了早期的先知书卷。所以你会发现，哎，这个书卷啊，其实上帝多次多方的借着他的先知来晓谕不同的时代的神的百姓的困境的时刻。你会注意，先知是上帝的那个约的执行者，先知不是讲自己的话，先知他不需要去创新他的信息，先知是根据上帝已经晓谕的那个五经里面西乃之约还有大卫之约，先知就是一个约的执行者，呼吁百姓回到神的约的那个和谐稳定的关系当中。所以先知书卷的信息的确是相通的，甚至有些语句文字上也是非常准确的雷同。当然你会知道，哇，这太厉害了，先知的书卷有些是主前第九世纪，有些到主前第六世纪，主前第五世纪，相隔这么久远的年代。你要知道当时的印刷术不是那么发达，我们不是说去图书馆或者上网查个资料就会找到的，这些先知在上帝的灵感和默示当中用最准确的字句传递了上帝的心意。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读这些圣经书卷的时刻，研究它的背景，研究这个经文背后的这个世界，让我们会更会看见上帝的奇妙作为。这些圣经的受启示的先知，他们就是领受了圣灵的灵感跟默示，非常准确的将上帝的话语晓谕出来。所以我们会留意，在旧约圣经本身就有他们互相相通的经文的文脉出现。所以约珥书我们会发现，他讲述的主题是耶和华的日子，等于说用蝗虫之灾来讲述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其实耶和华的日子在旧约圣经当中常常出现，特别是圣经书卷。那这个耶和华的日子其实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现象啊。它虽然同样的用语，耶和华的日子，请问你有没有想过，安是24小时吗？这个日子，它是几年几月几日叫做耶和华的日子吗？或者说，它是说某一个年代、这个时代叫做耶和华的日子呢？总括来说啊，圣经书卷在先知书卷当中提到耶和华的日子哦，很有意思。它有时候会强调说，它是非常急迫的。马上就要到了，譬如说在约珥书的2章1节经文说，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在我圣山吹出大声，国中的居民都要发战，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哎，你会看到哦，神的日子到了，就在门口了，到了到了，很急迫的，很急迫的。哎，它有这样子的意味，有这样的意味。那同样的经文在西番雅书也有出现过，就是耶和华的日子是急迫的，时间性是急迫的。那耶和华的日子的现象呢，有几方面，它可能是全面性的大黑暗，是黑暗的。约珥书本身会提到说，日头都要变为黑暗。所以其他先知书卷像耶利米、以西结跟阿摩斯都会提到耶和华的日子有一个黑暗的特性。然后这个日子有个特性是带来极大的破坏的，特别他用蝗虫之灾来描述当时的破坏。然后到约珥书第二章的时候，好像有一个像蝗虫的一个军队带来的破坏跟蝗虫是一样的大，一样的可怕。然后注意哦，这些不论是外敌入侵的破坏，或者是蝗虫所带来的天灾，你会发现这个破坏耶和华的日子关键，它带来解释。解释什么？这是上帝发的命令带来的耶和华的日子。所以在约珥书的2章11节，约珥书2章11节经文是这么说，耶和华在他军旅前发声，他的队伍甚大，成就他命的是强盛者，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当得起呢？所以你可以看到，在约珥书本身第一章讲的蝗虫之灾跟第二章讲到似乎是一个侵入性的强大的军队所带来的兵祸连连，它的关键点都是说这是耶和华的日子，意思就是不是上帝没有能力保护他的百姓，相对的是上帝发命令，好像上帝调兵遣将使灾难发生。其实灾难发生的本身的损失不是重点， 灾难发生所带来的意义是出于上帝的审判、上帝的洁净、上帝的管教。所以你会看到他用耶和华的日子，不在乎这个日子本身是福是祸，对我是有什么样的利益或是损失，重点是这是上帝的作为，让我们认识这是上帝的手。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耶和华的日子在圣经当中，特别先知书卷里面，他们不约而同的都会提到，时间性的是急迫的，现象呢是黑暗的，是大破坏的，关键点就是这是上帝发的命令。它的范围呢，你会发现耶和华的日子不是只有对立约的选民，耶和华的日子你会发现它是全地性的，是全地性的。在单单看约珥书第三章第二节经文当中，上帝是说我要聚集万民，我要聚集万民在那里施行审判。其他的经文在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等等都会提到，这个耶和华的日子是全地性的，是全地性的，不是只有对选民而已。而耶和华的日子它的性质呢，它是愤怒，是上帝的愤怒倾倒的日子。可是另一方面，在上帝愤怒倾倒带来破坏带来黑暗的时刻，却也是上帝拯救的日子，却也是上帝拯救的日子。所以这很奇特、啊、所以耶和华的日子你要晓得、啊、我们今天在读这些旧约先知书卷的时候，我们会有点模糊，这个耶和华的日子好像有点复杂、哦、是什么意思。其实你会晓得、哦、连当代的选民自己、哦、他们也会误会耶和华的日子的这个含义。所以这个阿摩斯书先知当中就有责备他们说，你们期待耶和华日子来到，你们期待错误了。所以阿摩斯会提醒说，你们要预备迎接你的神，就是耶和华的日子临到，选民都认为说，就是上帝支持我，帮助我，使我弱势的人呢可以扬眉吐气，上帝要帮助我，使我平民可以翻身了。哎呀，所以先知书有时候会责备百姓，你以为上帝都是来支持你替你撑腰吗？你有没有想过耶和华的日子是上帝走出来，他要掌权介入人类历史，他不容许犯罪的任意悖逆偏离，不容许他所创造的世界被人类的恶行所污秽。所以耶和华的日子他其实要强调的是上帝的掌权，上帝的能力介入了人类的历史，彰显在时间的坐标当中，这是耶和华的日子。所以不是说我好像让上帝帮助我站到我的这一边，其实相对的，耶和华的日子是上帝呼吁属他的人，甚至包含外邦人，要明白上帝的掌权，而要参与站在上帝的那边，而不是只有一味的有点迷信哈，要上帝保护我站在我这边。所以在约珥书当中提到耶和华的日子，跟其他相对这些先知书卷都会对当时的选民以及当时的万国万邦都有这样的提示，这个全地性的上帝的掌权的日子带来的有包含上帝愤怒的审判，愤怒的审判当中也有上帝的拯救。你会发现也就是约珥书最有名的经文说，凡求告的他就能够得救，等于说背景前提就是上帝的审判，上帝的愤怒倾倒在人类历史当中，终止了，可以说打断了人的任意妄为，人悖逆上帝的许许多多的作为，这是耶和华日子的特质。所以这个时候介入历史的当中，你会看到神说他要将神的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他要使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里面包含了复兴的应许。甚至在约珥书本身我们也会读到，他会有很多物质上的祝福，蝗虫怎么样剥夺了他们的许多的收成，神说他要补还。所以你几乎可以读到在这个背景前提当中，你去了解这个耶和华的日子，不是说上帝去帮助谁站在谁的那一边，耶和华的日子反而是上帝的掌权进入了人类的历史，突破了人类在历史当中造成了许多自己的困境。所以这是我们从背景当中，从这个先知书卷的背景里面去认识，原来耶和华的日子对当代而言有什么样的意义。我觉得我们才能够明白，今天在新约当中，保罗的书信当中他是用另外一个语句叫做主的日子。好， 那其实从这里头，让我们更去认识，这是表明上帝的主权。神的主权是超越在时间之上，所以他用日子来讲述。所以这个小小的约珥书啊，他提到耶和华的日子，其实提的非常多次哦。整个约珥书大的结构，约珥书大的结构文脉当中，你会发现他用耶和华的日子作为主题，贯穿全部的三章圣经。这个耶和华的日子的经文呢，会再再出现，来连贯了全书当中种种的主题，有包含在蝗虫当中，神透过先知提醒蝗虫之灾，提醒我们这是耶和华的日子。之后会有一个耶和华的军队带来更大的灾害，再次提醒我们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还在继续进行，选民的命运、选民的历史继续展现在历史的坐标当中，让人看见透过这些选民，他们跟神的关系、跟神的互动，让我们认识耶和华的日子有些特质。所以我想我们去了解整个的背景的时候，反而让我们去认知耶和华的日子如何继续在历史当中呈现出来，使我们可以在历史里面去认识神的作为。所以这个约珥书它虽然很短，可是更是让我们体会它的重要性啊，它的重要性好像啊，这个耶和华日子浓缩在约珥书里面，浓缩在约珥书当中。所以它被新约当中的引用啊，不只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啊，彼得讲到的时候引用了这一段圣灵浇灌的应许。罗马书当中保罗也提到，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也是出自约珥书。其他有一些论到主再来的预言，你会发现主耶稣自己在橄榄山的讲论，在马太福音24章跟马可福音13章，他描述了一些末世性的灾难性的情境，也是用跟约珥书用类似的语句。然后甚至我们会读到启示录当中会提到蝗虫之灾，蝗虫之灾那个启示录就是第五个天使吹号的时候那个蝗灾，其实你会看到蝗虫之灾其实变成一个记号，上帝的审判，上帝的审判在新约当中会再再出现啊。甚至我们知道约珥书最后他会讲到说那个踹酒榨，他用踹酒榨的比喻来描述上帝的审判，而这个比喻同样也会出现在启示录最后的审判当中，他也会用踹酒榨的这个比喻来描述上帝至终的审判。所以让我们留意，就是约珥书他有很多的经文被新约引用，不是只有圣灵浇灌的这个部分，其实会让我们注意啊，就是上帝的作为他从来没有放弃对人类世界当中他的治理的主权。而上帝的治理的主权当中，你会发现他又不是把人类当作傀儡一样，好像给我们写一个程式我们就乖乖的只做这个程式里的事情啊。你会发现哎呀，上帝的旨意是善良成全可喜悦的，可是很无奈哦，上帝的旨意会被违背。你有没有思想过，上帝的旨意安定在天，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所有的星球他的运转，他的轨道，所有大自然，你会发现都是按照上帝的计划，他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了万有。可是所有的受造物质当中，只有谁会违背上帝的命令？只有谁会违背神的计划？就是人类。我们受造有上帝的形象，有上帝的样式，而上帝以他的话语在治理世界的时候，他要我们认识他，他要我们选择顺服他，他要我们自己做决定，要来遵从他的话。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个前提当中，人就是不断的违背神的话，违背神的命令。所以至于在读这些先知书卷的时候，其实他所让我们看见的就是这一位上帝他治理掌权，可是他却愿意让人认识他，要人从内在的深处因为认识他而选择顺服他。在所有的受造物当中，只有人类有这样的尊荣，可是很无奈哦，我们却往往跟上帝创造我们本来的计划是背道而驰的，我们选择了背逆他，选择了不听他。谢谢神，神就是一直在历史当中 透过先知不断的晓谕。所以上帝如果把他所创造的又被我们搞坏的世界就把它给毁灭了，好，重新来过，你会发现他有绝对的主权，他有绝对的能力可以这样做。可是上帝没有这样做，上帝却多次多方的晓谕，要这些我们犯罪悖逆不懂得他心意的人叫我们回转，叫我们回头来选择顺服他，认识他，然后他要透过我们这些人转向上帝的当中，使他所创造的天地有一个被恢复的机会。所以在约珥书里面你会看到，在以色列人上帝的选民悖逆得罪神的时候，上帝透过这个先知，如果他是早期的先知，他在天灾的当中他带来了上帝的晓谕。所以很有意思哦，在我们研究这个背景的时候，有些学者们就会发现哦，就是在一些这个国家地理杂志当中啊，就去研究这个蝗虫之灾到底有多可怕的灾难啊。在这个可怕灾难当中，你会发现啊，这个蝗虫啊，它一天之内啊，它可以吃掉40000个人一年的食物，40000个人一年的食物，这个一群蝗虫啊，大概无计其数啊。而蝗虫呢，它的整个从虫卵到幼虫到成虫的阶段呢，就是约珥书当中所说的有提到的蝗虫、茧虫、男子、蚂蚱，就是这几个四个不同的从幼虫到成虫的阶段。所以你灭蝗虫了，灭了这个阶段它还有虫卵在土里，你灭了它另外一个阶段的成虫，它还有其他的幼虫在土里。所以蝗虫所带来的灾难足以在当代的百姓当中，他们必须来转向上帝求告神。就算在今天21世纪啊，用大量的杀虫剂啊，你会发现蝗虫之灾仍然在许多非洲的国家是非常严重的灾害，都是在损失之后，然后这些幼虫虫卵不断的孵育当中，他们才不断的一次一次的用杀虫剂来处理啊。所以你可以想象，在主前9世纪，在约珥的时代，这个蝗虫之灾似乎敲响了他们的丧钟，然后先知就蒙召出来提醒说，蝗虫灾难来了，其实是上帝提醒我们在敲我们的头，他不容许我们在冷漠的对上帝在历史当中的作为没有回应没有反应，他不容许我们在冷漠以待。所以在今天我们看到了约珥书，我们试试看我们用正典分析的方式来看这个书卷，就是说他在圣经的正典当中，他前面一卷书是何西阿书，然后呢在他的后面一卷书呢是阿摩斯书。我们会发现啊，曾经有一个学者就研究啊，何西阿书他讲究的是一位这位有盟约之爱的上帝，他如何用他立约的爱来爱百姓。那你会发现百姓呢却不懂得回应这样子的爱。而约珥书里面呢，是你知道何西阿书当中流泪的是上帝，上帝是一位被拒绝的受伤的恋人，哭的是上帝。约珥书里面哭的是谁？约珥书里面没错，哭的是选民，他们被呼召出来来哀哭，因为损伤太大了，是他们无法承担的，所以哭的是百姓，百姓哭着来寻求上帝。所以似乎呢，在何西阿书前一卷书当中，百姓是冷漠的，上帝是一位热情的立了约的上帝，仿佛是深爱他妻子的丈夫却被妻子拒绝。约珥书当中，上帝似乎让这些百姓在极大的灾难当中不容许他们在冷漠，他们要出来热切的寻求神。所以似乎约珥书当中跟何西阿书里面是一个对比的存在哦。而更有趣的学者们研究就会发现说，在下一卷的阿摩斯书当中啊，跟约珥书里面有一些呼应。在约珥书的结尾，约珥书的3章16节啊，3章16节这边提到，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哦，无独有偶了，你知道，在阿摩斯书的开头也会提到上帝如狮子吼叫，似乎上帝的掌权，他用了一个描述的比喻的方式，是在百兽之王狮子的吼叫当中让百姓记得上帝的掌权。上帝没有立刻 用刑罚来灭绝他们。上帝像一个吼叫的狮子，让他们听见神的声音。他们不容许再冷漠的对神的话、对神的作为没有反应、没有感觉。所以似乎让我们看到约珥书在前后的何西阿书跟后头的阿摩斯书引导必须让当代的百姓去回应神。求主帮助啊，让我们面对主的话语的时候不再冷漠。最后让我们一块来祷告。来，我们的耶稣，真的求你怜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热情会用错地方、用错方向，但是谢谢你，每次面对你话语的时刻，你的话使我们的灵魂苏醒，你的话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包含你我们里面的热情要被你引导，引导在你的光中，引导在你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主啊，洁净我们灵、我们的心灵，主啊，使我们转向你的时刻是充满着热情，不是行礼如仪的，嘴唇亲近你，心却远离你。让我们真的眼睛被你开启，看到你用亘古到永远的爱来爱我们，在我们悖逆得罪你、不配你爱的时刻，这个爱仍然是那么鲜活的在我们的跟前。谢谢你帮助我们热诚的活在你的跟前。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Hallelujah.